单雄信说要撒绿林铁，传绿林简，聚集绿林的英雄豪杰，杀向太原府，活捉李渊，把他碎尸万段。这个功夫，蒲山公李密在旁边说了：“单个员外，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两句相劝。单个员外，你的大哥死了，是由于李渊的误伤，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单个员外和你的大哥感情非同一般，你想要带着绿林豪杰杀奔太原府。单个员外，你想过没想过呀，那太原府的唐国公李渊，他是重兵在手啊，人家是有兵权的，那是一方的地方官，你的绿林豪杰聚在一起的话，也未必有官军的势力大。你这样一去的话，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因你一家之仇恨而误了你们绿林中之大事啊。李密说完这番话，单雄信那个人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老半天没言语。李密说：“别的先别说了，咱先回八里二贤庄吧。”单雄信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回转二贤庄。”于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等人一起回到了八里二贤庄。回到二贤庄之后，一看自己大哥那个白茬子棺材在院子里边停着，单雄信在棺材前边又是痛哭了一场，马上吩咐在这搭灵棚，搭灵棚请老道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祭奠他的大哥善达。这丧事一转眼的功夫，七天可就过去了。过了七天了，单雄信这个心情呢也比较平定一些了，这个悲痛的情绪也减弱了一些了，下一步就准备着安排把他大哥单雄宗这个灵柩给送到单家祠堂安放到那里。安放那里之后，找不着李渊，算不算这个账，单雄信自己客观地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找李渊也找不出眉目来，人家势力大我们势力小，人家是官府我们是平民，既然人家说是误伤了你的大哥，找到李渊去充其量人家再多给你拿点抚恤金，就是说三百两五百两对单雄信来说微不足道，单雄信所讨要的不是金钱，讨要的是一份正义，可是在这大隋王朝里边，单雄信知道讨不到这个正义。单雄信情绪平定了，这王伯党啊跟单雄信又提起秦琼来了。哎，我说单二哥，您这丧事也办得差不多了，一期过去了，您说我那秦的哥到现在下落不明怎么办呢？哎，单雄信说我忘了，我不是让那任景思铁子剑去追去了吗？追上没有？任景思铁子剑在旁边过来了。二哥，我跟您说，我们俩骑着快马都快追到济南府了，这一道上啊所有的店房我们都查店铺，就问有没有叫秦琼的，一律没有啊。我们追出去这么说吧，三百来地儿吧，追完喽，我们一看别走了，再走到了山东济南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跟您禀报一声。可是回来之后您这正忙着办丧事，就没有功夫跟您说。单雄信说这怪了，这秦琼他不会走那么快呀，你们两个问了没有，有没有背书通简的。呵，别提这个了，单二哥，我们在道上啊不光说打听，而且拿眼睛看，我们这眼睛都看离了，那天老远看见有一位身背后背着俩东西，我们以为是书通简呢，走到跟前我们一看，好嘛，卖赶不上的，差一点把这卖赶不上的掌柜的当了秦琼。哦， 到哪去了呢？王伯当说，这么一来呀，我就更不放心了。你说我这秦大哥他还有着病，是不是出了什么闪失差错了？单雄信说，伯当啊，这样怎么样，你等着，我把这灵柩啊送到单家祠堂安置好了之后，我自己亲自跟你，咱们骑着马，咱来趟山东济南怎么样？直接咱追到秦琼他家，看看他回去没有。要是回去，咱们就等于去登门拜访，我向他承认我自己的过错，赔礼道歉。如果要没回去，咱们莫回身来，从山东济南往回来找，你看如何？王伯当一听单雄信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就够说了。好吧，单二哥，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听您的。单雄信说，咱们现在先把这个灵柩送到那个祠堂去。单家祠堂在哪儿呢？就在潞州天堂县西边50里地，那个地方有个三清观，三清观的后头就是单家祠堂。所以单雄信这天跟着一干众位弟兄，就把大爷单雄宗的这个灵柩用车辆拉着送到了单家祠堂。送到单家祠堂，把灵柩寄存完了之后，来到前边这三清观。因为三清观里边有位观主，这观主是个出家的老道，此人姓魏名征。单雄信跟这个魏征两人非常熟，因为这个魏征过去曾经当过一任吉安府的知府，知府这么高的官员他愣是不干了，看大隋朝太腐败，出家当了老道了。当了老道来到这里跟单雄信两个人结识，正好单雄信家里边要修一个单家祠堂，缺一个看祠堂的人。他一看这魏征这个人胸有奇谋，内怀大志，谈论之间单雄信知道魏征那是博古通今之事，所以单雄信呢就想把这老道留下给他看祠堂。但是人家道爷说呢，我不能给你看这死人的祠堂。为此单雄信出钱修了个三清观，在祠堂前面有个三清观，一座庙，就让他当三清观的观主。魏征就在这三清观里边当了这观主了，这算把他安抚下来了。但是单雄信心里边知道这个老道胸怀奇志，虽然在三清观里边当了一个观主，终究他不能在这儿干一辈子。蛟龙终飞池中物，至于说哪天他走，那就由他了。所以今天单雄信把大爷单雄宗的这灵柩安置完了之后，带着一干的众位弟兄就来到三清观里见这位魏道爷。一见魏道爷，魏道爷在鹤轩里边正跟另外一个比他年轻的老道在那喝茶，跟这个人一喝茶的功夫谈论的正的热闹的时候，单雄信来了。单雄信一到这一见魏道爷，魏道爷给单雄信指引了一下，说这个人是我的师弟，此人姓徐名济，字茂公，今天特意到这儿来拜访我，他已经在这儿待了那么几天了。哦，单雄信忙说久仰久仰，寒暄一番之后就坐下了。单雄信告诉魏道爷说，我大哥故去了，灵柩存放在后边单家祠堂，有时间的话呢，您请一捧经来给我超度一下。魏征一听，先是表示叹息，表示慰问，最后魏征就问令兄是怎么故去的呢？单雄信就说，被唐公李渊给射死的，这是一笔仇，我得要报。说了半天，唠了半天，单雄信就问说，您这师弟这徐茂公他从哪儿来呢？魏征说，他呀跟我同是出家之人，他是云游天下，今天走到这里呢来看看我。哦，单雄信说，既然这样的话，就在三清观跟您一处居住呗。魏征说，是啊，我这个师弟比我本事大呀。单雄信说，道爷您就博古通今了，您这师弟还能比您的本事大吗？ 魏征说：“当然，我呀，所谓的博古通今，无非是就多念了几年书。我呢，懂得点医道。我这个师弟可是与众不同。”单雄信说：“怎么与众不同？我这个师弟呀，他会易学，精通易经。不说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但是可以说他能知未来过去之事。有什么难解的疑难，你就跟他提出来，他就能给你算明白。”这话一说到这儿，王伯党在旁边插了一句：“哎呦，道爷，您会算卦？”徐茂公在旁边点了点头，略知一二。嘿，这好嘞，道爷，您要真要会算卦，您能不能给我们算一卦？现在有一个人我们找不着，您算的这人跑哪儿去了？单通、单雄信一听，对呀，这儿有个会算卦的，让他算算秦德哥上哪儿去了。哼，是啊，这位道爷，您能不能算算，我们有个朋友失踪了，您算算他们哪儿去了？徐茂公说：“您这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时候失踪的？”单雄信说：“这个人呢，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可是衙门里边的公差。他呢，到在我们山西潞州天堂县押解一份差事，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找他，找不着他了。”您算算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徐茂公一听，面带微笑，捋了捋海下的短墨然，啊，这个人呐，那我给您算算啊，我给您算算。说着话，就看徐茂公把这个手伸出来，掐着手指头，这关节就在那数：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单雄信一看，这算卦的怪啊，你查这十二属相干嘛呀？查了一圈，徐茂公说：“哎呀，您要找这个人呐，这个人不远，近在眼前呐。”啊，单雄信说：“近在眼前，您说说他在哪儿，能算明白吗？”徐茂公说：“在哪儿啊？这个人呐，弄不好就在这庙里。”王伯党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就在这庙里，您能算出在这庙里头？徐茂公说：“我能算出来，就在这庙里。”不信的话呀，您就上院里边转悠转悠，各屋瞧瞧，说不定就能找着他。这话一说，王伯党心想，这可神了，这道爷那成了活神仙了，能就在这庙里边能找着我的秦大哥，那我就服他。哎呦，这王伯党跟单雄信两个人立时就出来了，后边众弟兄也跟着找。这一通找，还真把秦琼给找着了。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不是徐茂公给算的，徐茂公本来就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在这三清观里呢。秦琼几天前在这酒楼上一看诸位都走了，秦琼一看他们都去找单雄信去了，如果找到单雄信之后，肯定得把单雄信领到酒楼这儿来，得跟我见面。跟我这见面，王伯党那是不依不饶，责怪单雄信买了他的马，责怪单雄信慢待了他的朋友。那么找到这儿来之后，单通、单雄信还得向我赔礼道歉。秦琼心想，不怨人家单通，单通没认出我来，这也不是人的过失。我现在这模样，现在我回到济南府，恐怕连我老娘都不能认识我了。秦琼心想，单通真要来喽，你说一见我，我这寒酸相，我太丢人呐。与其相逢，倒不如不见。所以秦琼当时在酒楼上给了饭钱，回到店房里边算完了电饭账，又到当铺里边赎出来赎铜钱，自己是赶忙的上路。本应该呀、是待一天，第二天早晨再走。秦琼为了怕见单雄信，所以连夜登城，急急忙忙的赶夜路。他这一赶夜路，慌慌张张这一走，本来说他这个病啊就没有彻底好，身体一直虚弱， 而今天晚上这天又特别凉，风又特别硬，秦琼弄了一肚子酒席，多少日子没吃一顿饱饭了，这顿饱饭吃完了，晚上正好是顶着风走，走了这一夜，到天刚一亮的时候，秦琼就旧病复发了，心里也难受，恶心呕吐，头重脚轻，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这三清观了。到三清观这个地方，秦琼心想，我上这庙里边看看，庙里边有老道的话，我找他要点什么姜汤水，喝下去之后暖暖我的肚子，因为身上穿的衣服少啊，秦琼还没有来得及买衣服，就这样倒在三清观的门前，咕咚一头脑在这儿晕过去了。三清观里边的道爷魏征会治病，懂医学，发现这个大个子倒在这个庙门前，就把秦琼弄到庙里边，给他一号脉，一看这位是内伤饮食，外感伤寒，既然这样的话，给他抓服药吧，给秦琼就调理病情。秦琼在这住了几天，这病就已经见好了。病好了之后呢，这位魏征就跟秦琼平素谈论，这一谈论发现秦琼这个人是很有抱负，很有理想的这么一个人。魏征跟秦琼呢就经常在一起谈论古今，谈论社会，谈论人生，告诉秦琼，你这个病啊就得在我这个庙里边多将养些日子，将养好了之后你再走，你要再继续走，不把病彻底养好了，容易在道上还犯病，再犯病碰不上我你就麻烦了。秦琼一听也有这个道理，所以就在三清观里边住下了。秦琼在三清观里边一住下，今天单雄信等人这一来，又赶上徐茂公这一道，徐茂公是两天前到的，跟秦琼也认识，所以徐茂公知道秦琼住在这庙里头。单雄信王伯党一提要算这秦琼在哪儿，那徐茂公当然就算出来了，秦琼这是想躲想藏也躲不了也藏不了了，秦琼只好出来跟众位弟兄相见。单雄信一瞧，哎呦，秦大哥呀，您可让我找的好苦啊，这王伯党是不依不饶，我要找不着您他就能把我宰喽。秦琼是哪里话来，单贤弟，我没脸见你们呐。单雄信说，咱们是自己弟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没别的，您呐快点跟我回二仙庄，别在这庙里待着。秦琼说，我要找魏道爷给我看病呢。魏征说，您走吧，这么多好弟兄来了，您回到二仙庄，我定期到您的庄上给您看病，比这儿条件要好得多。秦琼一看只好如此了。就这样，秦琼秦叔宝跟着单雄信等人回到了巴黎二仙庄。回到二仙庄之后，单雄信给秦琼单独腾出一个跨院来，让秦琼在这住下，差人给秦琼买来了衣服，让秦琼洗了澡换了衣服。这阵秦琼可就不像几天前那个样子了，住在了二仙庄上。这一住到二仙庄上，单雄信把至今的朋友就都找来了，今儿个这个来参见秦大哥，明儿个那个来见秦爷。秦琼一天到晚就接待不过来这些个朋友了，秦琼心想，这个单雄信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认识的人也太多了，哪方面的人都有，官方的、私方的，还有不知道是来自哪一方的。秦琼住到这儿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就有些恢复了。魏道爷经常来给看病啊，看完了病就给抓药，抓药单雄信就让手下的丫鬟侍女们给煎汤熬药，熬完药伺候着秦琼。秦叔宝这个病情回转得很快，病情一见好转的时候，秦琼跟单雄信就说了，说单贤弟，我得感谢你对我这一片恩情啊。单同志可别这么说，秦大哥，不是我对您有恩情，是您对我有恩情，因为您对王伯党有救命之恩， 王伯胆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您对他有救命之恩，就等于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报答也补付不了您的这个恩情。
哎，
秦琼说，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如果不是碰到你，也许我这个病越来越重，就死在天堂县了。哎，严重了，严重了。秦琼说，现在呀，我这个病已经大见轻了，没事了。眼看年关切近，天气已经很冷了，家中老母悬挂于我，我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该回去了。单雄信说，秦大哥，您这个病啊，我问魏道爷了，还没有彻底好，还需要将养，您说您到我这儿病了，我要不等您这病好就让您走，万一您在路上要是旧病复发，您再严重了，这不是我的罪过吗？啊，秦琼说，我估算着没有事儿，我的体格我自个儿有数。哎，秦大哥可不能那么说，这病可不是你说了算啊。好吧，您等着我再商量商量，合计合计吧。商量什么？合计什么？我要走。哎，别家，您走不行啊，我这家里人呐想留您。哦，秦琼是谁要留我？哎，您等着吧。单雄信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秦琼看单雄信回来了。单雄信说，后院我老娘啊要见见您。秦琼一听，老太太要见，老太太那就是老人呐，我得上后边见。秦琼到后边一见老太太，老太太跟秦琼说了，秦叔宝啊，听说你要走。秦琼说，是啊，我病好了，我该回家了。孩子，你到这儿住下了，咱娘俩呀还没有功夫好好唠唠呢，我呀舍个老脸留你一个月行吗？秦琼心想，老太太这个面子不能驳呀，那好吧，答应下来了，留了一个月。这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的媳妇儿上二奶奶过来了，弟妹刘大伯哥舍出脸来说，再留一个月您说行吗？秦琼一想，弟妹这面子抹不开脖呀，又留了一个月。刚想要走，单雄信府里的全体家丁丫鬟侍女都来了，说，秦爷呀，我们觉得您这人挺好的，我们可都是奴婢们，我们可没那么大脸，想再留您一个月，您是能赏这个脸吗？要赏您就待，不赏您就走。秦琼这个人是重视情面的人，秦琼说，好吧，那我就再待一个月，这一留他可就过了年了。